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四月的一个新的开始哈，是星期二了。今天，那么欢迎来到线上。今天
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
那今天呢，四月三号星期二，仍然呢是我们特别安排的清明特辑。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安排个专栏，
哎，就是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啊，一连五讲。那今天是第二讲啊，大家还记得昨天听到什么吗？
哎，讲一夜梦。
考对，讲异梦啊。那其实文慧很想问一下刘芳老师啊，您常常做梦吗？
有，但是经常做的梦，
应该说我是有梦想的人。
有梦也能想啊。对对对
对啊，您做了梦之后会不会想呢？
啊，会想，有时候就会忘记了哈，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奇怪，这个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不过你通常你会觉得它是个梦的话，你又不会太在意那么多了。
是。那其实呢，在文慧的信仰经历当中呢，大部分时间呢我都将梦呢自动排除的。因为我不是怎么说呢，会非常非常的去看重啊我究竟梦到什么了。
是。
白天呢想太多了，所以晚上呢常常做梦。但是有一些梦呢，我就觉得呢，我会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的。
哎，比如说是怎样的？
比如说呢，有一些梦呢，我真的觉得是比较奇特的。那我会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是我不会把它呢当作是一个
要解开哇，要
对对
困扰你的事情。
对对，但是我会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也祷告，那求神赐下平安，也求神呢给我一个敏锐的心。如果呢在生活实际的发展当中呢，诶，有一些事情跟梦是好像有符合的地方，那么也让神帮助我啊，就是能够敏锐的去省察。
是
在当中有没有什么功课我要学习的呢？
哎，所以其实梦境呢，虽然说起来好像都觉得哎呀很难以一言就是能够解释的清楚啊，但是呢，我们昨天呢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呢，也尤其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包括是就像我们来说，其实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才能说是分辨其中的一些问题哈。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李纯老师和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呢，会在解开民间宗教之谜里头呢，谈哪一方面呢？其实呢都是跟我们的信仰呢有关系的。
是
啊，甚至呢因为这些民间宗教的风俗，甚至是文化传统的一些习俗，会影响到侵蚀到我们的信仰。所以呢请大家呢待会留心的听，你也可以写下您的情况
啊，
您的意见，或者是您不明白的地方，那我们希望呢将来有机会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回应您的。
是。那我们呢在听这个专辑之前呢，还是要来好好的灵修。
是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你试过不堪回首的滋味吗？要是我当初没这样做就好了，要是我那时候说不，那就好了，要是我当初嫁的是他就好了。没完没了的要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何不活在当下呢？过去就像流进沙里头的水，一去就不能回头，伤害早已经铸成了， 有些人因着懂得说以下的话而有很大的改变。这句话就是然而，与其自怨自艾地说要是我当初没这么做就好了，不如坦然地接受后果，说句然而，静待破晓。由于庸医所误，克罗斯比从小就活在黑暗中，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蹉跎时间，终日嗟叹说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他反而活到95岁的高龄，写过了8000首美妙的诗歌，安慰了世界上许多基督徒的心灵。有一个曾经在意外当中失去双腿的男子说，然而我的手仍可以写，我的口仍可以说，我的脑仍会思想，值得感恩庆幸的事情仍然很多啊。你是不是仍然把自己困在昨天的失败网络当中，自怨自艾地说要是如何如何就好了呢？如果这正是你，当你话还没说完，请你马上补上一句然而。生命中多少不对劲儿的事，既不是出于撒旦的攻击，也不是出于全能者的审判。这就好像雨会下在好人跟歹人的身上，台风会吹向义人与罪人一样。相信上帝是那位能够转危为安、化腐朽为神奇的全能者，那你就肯定会在黑暗中看见曙光了。个人反思，面对挫折，你的态度是自怨自艾呢，还是积极面对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谢谢我们的彩云老师啊，今天的灵修经文呢是罗马书的8章28节。
我们要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
那我这一节经文呢已经背得非常的熟悉了啊。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节经文是不是每一天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哎，是啊，有时候虽然我们会说哎呀万事互相效力啊，想开一点啊，
我们通常都是用来安慰别人的。
是是是，
但是不能安慰自己。
好像是这样的啊，你不会对自己说万事都互相
所以能不能呢从今天开始呢，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呢，那能不能说服自己呢？
转换一下这个想法哈，要说服自己。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不能说服自己呢？这个也挺特别的。
我们常常能够安慰别人，但是安慰不了自己。这个就是人的现况啊。就是说容易，但是做很难。
哎，而且呢会陷在一个比较自怜的一个状态中哈。
对，那这个就是呢牵涉到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个完全的信心。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能够有完全的降服。因为呢万事就所有的事情，通常不能够安慰自己的时候呢，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哎，我们可能觉得不公啊，或等等的。
对，那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包括在自己的面前，都能够说这句话吗？万事互相效力吗？
是。
所以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顺服于他的主权啊？知道我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神啊，你看着办吧。
哎，
不是放弃了，自暴自弃，而是一种降服呢？所以牵涉到你对神的信心，牵涉到你对神的顺服。
是。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说，我们经常对自己的是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现在可能就要转过来再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顺服神的意思。
文慧瑶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就是呢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呢发生一些事情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用这一节经文呢去安慰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都体验得到。当我们现在一个冲击一个低谷当中，我们是很难听进去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被审判了我们会内疚，为什么我没办法呢就是进入这一节经文呢？那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用这节经文来为他祷告。
是的，
求神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让呢对方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他能够经历到呢这个经文的真实。
嗯，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人生旅途中遭遇失恋和患难，不安笼罩我，陷入深沉黑暗中，那是主对我说，人生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河北的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那王子妹，你也是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呢，参与这个背京剧啊。
啊，是的。
会紧张吗？会紧张。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王子妹先让您背京剧。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以前呢，王子妹，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学习或感动呢？
我觉得挺受感动的。我经常比较暴躁，容易发怒，然后我看了这节经文之后，我觉得非常受益，然后我就尽力的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暴怒。
但是我听您的声音，我不觉得您脾气暴怒啊，
听起来很温和啊。
对呀，
我表面上看的是特别慢，也特别内向。但是我确实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耐心，就是特别暴躁。因为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是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吧，我刚刚得了一场大病，所以现在吧，我改变了很多。
你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啊，是什么样的病？
一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癌，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很多了。
乳腺癌。是什么时候？
我是今年的一月份查出来的，然后我经过八次的化疗，整整治了半年。这个半年中，我真的是我靠着神胜过了这些苦难。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哇，这个太灵验了，
这个能力最大，
这个能趋吉避凶，
这个才有求必应。
究竟你们信的是什么？你们又为何要信呢？
4月2日到6日，星期一到星期五，线上今天播出特辑，解开民间宗教之谜，欢迎收听。
听我们这个清明节特辑的广告呢，有一点怕怕的，
有一种前后哈、啊，前面觉得好紧张啊，后面哎，这个已经又轻松起来了、
啊。是啊，我觉得跟我们的信仰历程有点像啊。
嗯嗯
啊，这个让文慧想到呢，就是在复活节之前呢，我在教会呢教儿童主日学嘛，我现在教的就是幼幼班，
嗯、
啊、平均年龄就是2岁半到4岁之间。那么有个小朋友3岁，
嗯，
那我给他们画图，那个图呢、就是啊，耶稣呢背着十字架。
哎、
啊，后面有两个小朋友跟他一起背，
嗯，
然后有个大大的心，
哦、
其实那个图很可爱的，
很可爱啊、哦。
对，但是呢，那3岁的小朋友呢，他就说我怕，我说你怕什么呢？哎、怕十字架
哦，
因为会痛，
嗯
啊，因为十字架是惩罚的，
嗯，
所以我就在想，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3岁的小朋友看到十字架呢不会怕，
嗯，
而是会拥抱十字架呢？
哇，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真的是挺困难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很天生的反应哈，就是觉得、哎呀，很怕、啊、这个，
嗯，
如果很痛嘛哈，又很重哈。
是，那为什么文慧会说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过往的一些，譬如说，像我是在民间宗教背景长大的，
嗯、
我会把过往的一些民间宗教里头带给我的那种惧怕带到我的信仰当中的、
哦、嗯 嗯
啊，所以呢譬如说以前我在民间宗教里头啊，我们有说18层地狱 啊我们有城隍庙，进去就看到好多好多的那一些鬼神，
哎呀、嗯、
所以当我信耶稣以后呢，说实在的，我是对所谓的灵，
嗯啊，
灵恩也好，或者是晚上一个人呐、啊、我都会害怕的
啊、嗯、
那后来是慢慢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那。就是跨过这些惧怕，
嗯，是哇，所以其实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因为我自己也会的，尤其是更小一点的时候啊，晚上一个人呢、啊、或者说到一些哦比较夜深人静的时候哇，都会有一种怕怕的感觉。
对，但是我就想知道啊，刘芳老师您是怎么跨过去的呢？嗯，
这个跨过去真的有时候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哎呀，可能自己心里面祷告啊或者怎么样、嗯、你至少在那个处境下你不会那么的惊慌哈、
嗯、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情绪有时候会突然又出来的
哈、嗯、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你就是很疲倦啊等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又会很怕。
对，所以应该会有一些的方法，
它会有反复，但是我们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克服它。
对、譬如说不要让一个人啊、
嗯、
就是陷在这样的一个空荡荡的环境里头，
是是是，
那又或者是呢有一些的方式啊，让自己能够的心呢静下
来。
对，
嗯，
那么有一些人就透过一些的物件、
哦、
或者是一些的仪式。
嗯，
我最记得就是呢我的一位室友，
嗯
哈，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哎，
就是呢在他的床头呢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感觉这个跟我妈妈做法差不多。
因为她觉得她晚上常常做噩梦、
啊、
所以呢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呢在她的床头呢、
嗯、
她就觉得她的心很平安了、
啊、对对对，
安稳了。
对，
然后呢我觉得挺搞笑的，就是呢去一些弟兄姊妹的家、
哦、
那基督徒门上常常会挂一个十字架嘛、
嗯、
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见证，对不对？
嗯嗯，
但是呢也有弟兄姊妹说，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们这栋楼呢曾经有人死过，所以放个十字架在门前呢，我就
镇住吗？哎呀，
啊，一方面是做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镇住了。那我就在想，哎，这样的信仰真的是有点啼笑皆非、啊。
这样的想法也挺民间宗教的。
对呀、啊，所以呢，要帮助他呢，好好的回归正道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解开民间 宗教之谜呢？我们的李崇文老师、孙老师呢，会跟我们讲哪一方面呢？现在我们仔细的来听。
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教堂和家中祷告坛前有瓶子或坛装有水，教会负责的一个60多岁的老姊妹到那家祷告，就念赞美诗，用手按着坛或瓶口，念完了就喝着水来治病，还常用水桶来装水，读基督精兵来治魔，边读边洒水，有的举手洒着房到内房，里边外面都洒赶鬼，叫打扫清洁灵命。
我们这是农村，不少人因不识字的缘故，无法理解圣经的内容，所以用红布抱着圣经放在巷内或者放在枕头前，作为驱鬼辟邪的武器。
我们这的弟兄姊妹相信手搭十字架祷告特别有效。
我很想参加洗礼，我相信通过洗礼能医治我身上的各种疾病，能不能告诉我哪里什么时候有洗礼呢？
再一次欢迎我们这个特辑的嘉宾孙老师，你好。
林老师你好。
哎，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呢，都会听得出来啊，那些的例子，那些个案呢，似乎都集中在把哈一些的仪式或者是工具带到基督教的信仰里头，都完成一些的动作，或者有一些很具体可以掌握的东西的时候呢，信徒就比较安心，这个信仰的参与或者信仰的那种经历，那种的经验。那透过刚才的个案，那孙老师其实跟民间宗教的哪些方面呢，也是一些相似的地方？
其实民间宗教呢，也是透过大量的这种仪式和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来达到一种让人安心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些一切的事情之后呢，就好了。其实我们看到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你的房间里面的摆设，你桌子要向哪那个方位摆，你就会带来好运。然后你进门的时候呢，或者你要走几步，或者绕到哪里去，或者上一炷香等等，就会开来好运等等。这个其实是渗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现象。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有这些东西摆放在一个位置，或者我完成了某一种程序令那个参与者安心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他真的安心吗？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希望我们真的经历一种平安。那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觉得问题发生在他没有真平安。我接触了好多这样的个案哈，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安心。他尽管是做了这些，但是他觉得还不够。是不是只做3件事情就够了呢？有没有可能是5件事情呢？我问了很多民间宗教的信徒，他们做完了以后真正有平安有把握没有？我主要问他是把握。
对，
他其实是没把握的。你如果告诉他不，还有第6样，他照做。因为他讲，我如果不做可能更糟糕，我做了呢大致就是没用，浪费时间而已。但是如果我不做，那可能更危险。所以你看得出来他是不是真正得不到那个安心的。
我记得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呢，也有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啊，使徒行传19章11到12节呢，也记载了使徒保罗他的手筋呢，手帕呢，也曾经呢给人接触过之后呢，真的有这个治病啊、赶鬼的这样的功能哈。神借着保罗的手，还有他身上的东西呢，行了非常的奇事，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呢拿手巾、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呢，病又好了。这似乎也反映了某些的东西，也有一些的好像圣物的那种的能力啊。如果圣经里头也曾经这样说的话，那今天信徒要追求类似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硬要说，哎，这样不对，这样不好呢？
那这个就是重要的是你要判断这个来源。
嗯
嗯，同样可能是这条毛巾，它也治了人的病，但是不见得是从神来的。
嗯，
这个也是需要分辨的。
那你刚才提到的有一点呢，就是往往呢要完成一些程序，要有一些东西、一些物件的人呢，反而表示了他信仰里头缺乏那种的把握。那基督徒，那我们的把握来自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不是这些行动，不是这些东西，那真正的把握是来自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神所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耶稣说他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平安。
嗯，
我觉得这种平安使得我们并不认为我做三件可能还有第四件还有第五件我没有做就不平安，这种是应该让我们有很清楚的经历的。
但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暂时不能够脱离，譬如真的他佩戴一个十字架，他对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就真的很认定了，你把它硬要一定把它挪去，因为以前也有听众朋友来信说哈，基督徒能不能够带十字架哈？你硬要把它挪去之后，他要经历一段很漫长的、很不安的那种的情况，我们是否一定要他经历这个程序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我们的信仰不是抽空的，不是仅仅是理念的，是我们生命的经验很重要的那个经历部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信，这个信还包括了我们的行和经历啊。所以人呢是要透过一些具体的经验去认识的，包括认识神啊。所以信仰呢是需要有一定的媒介啊，符号，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符号的世界嘛，我们信仰里面有很多的符号，我们人是需要这种仪式化的东西来去经历和体验我们的信仰。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基督教也有这些符号，也有这些实际的仪式，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崇拜当中。比如说我们聚会都有仪式的，
嗯嗯，
都有程序的，主也亲自的设立圣餐，
对，也是一个很形象化的一连串的行动哈，
可见可行可摸可尝，让我们调动我们人的感官去经验的。所以这不是完全排斥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找到源头，我们与它连接。
那如果哈某些弟兄姊妹还是受到一些的这些所谓的圣物啊，甚至乎要拿着圣经来睡觉才感觉到安心，感觉到这个东西本身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法力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帮助弟兄姊妹可以慢慢知道这个真正令我们得力量的不是圣经一本书这种的形态，这个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圣经里头呢神的话语、神的真实、神的爱。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怎样帮助这个肢体最后他可以不拿着圣经但感觉到认同到神其实已经赐给他平安？
首先呢，我会帮助他认识我们的这种文化里面沉淀着这种影响。比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尊重文字的，
嗯，
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文字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的权威，所以老百姓呢他们都以前有一个老的习俗啊，叫做敬惜字纸，也就是说你走街上呢，你需要把有字的纸捡起来、
哦、
攒起来、
嗯、
然后烧掉，这是对他一种文字的尊重啊。你不能随便拿个文字有文字的纸去包菜包肉、嗯、这是老百姓对于文字的神秘力量的一种很朴素的一种尊重。所以呢，在中国呢，其实经卷也好啊，尤其是经带经字的、嗯、什么什么经啊
对啊，特别的尊重、啊、
对，都有特别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所以都是很要请一部经回、啊、咱们中国用语也很有意思，不是说我买一本我取一本我拿一本经回家，是请一本经回家、
嗯、
所以与其说它里面的内容被尊重，而不如说这个形式本身，这本书本身就是有超自然力量的，中国人老是这么样认为嘛。
那按照孙老师过去的一些认识或者是了解，可不可以多谈一些民间信仰当中关于这一些的程序啊，或者是一些物品的那些的，甚至乎到了一个敬拜这些物像的那种的程度，可以把你的这一方面的观察了解与我们现在基督教做一个对比， 提醒我们，哎，这一些可能我们做了之后，其实也反映了背后可能还是受到这一些的影响。
比如说在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里面，他们对这个经的这种尊重甚至迷信，使得他们除了请一部经之外呢，他们因为相信呢红色是驱邪的，所以他们会用红布把这个经包起来，
包住，
放在自己的家枕头边箱子里面，出门旅行走远路呢还要带着身上，为的就是要保护平安嘛。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经本身就镇宅驱邪，保佑一家平安的这种法力是非常的值得去请一部回来的。另外呢，如果你是会写字的人，如果你抄一遍呢，哇，那就更厉害了，就更能驱魔镇宅，更能收敛心神，而且呢能够治病。如果你抄完了再送给别人啊，功德就更大了。所以功德就不可限量了。所以我发现呢，有一些现象呢，我们可能啊会看到很类似哈。因为基督徒也会用红布包上圣经，也会带出去旅行，他可能不太读，但是他觉得这就
带在身边，
对，带在身边防身啊。或者用这个圣经呢按着手在上面祷告啊，甚至拿圣经拍打别人治病啊，我这背痛啊，拿圣经啪嗒啪嗒拍。
哦，有这样的。
对。
嗯。
这都是属于你看有一种民间的原来的习俗的影响。
刚才孙老师提到的一个是传统对经书的那个的尊崇啊，或者妙用啊，以致我们这样看圣经。那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一些引申到今天基督教信仰里头，都是讲求一种外在的形体的或者是物品的那一种的影响呢？
比如说刚才我们听那个
个案当中
呢，有就是说那个水啊，
水对
啊，我们用这个水按着手呢祷告呢就可以分这个水，这水的就好像是圣水一样，可以治病，可以强身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啊，李老师，我们以前中国人迷信当中拜的观音，就有个观音拿了个瓷瓶。
哦，对，
瓷瓶里面
甘露嘛，
哎，那个就是同样效果的。这个水就成了一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一种物品了。它就和那个观音的那个羊脂白露就很像了。另外像北海还有一个铜人举了个盘子成天露，这个露水要泡茶，那也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啊，内蕴在其中。所以这些都可以看作一种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或者迷信的东西在信仰当中的一种影响。
我自己呢，由于我在香港呢成长信耶稣哈，那我自己的家或者身边的环境呢就没有太多这一类很传统的信仰宗教的礼仪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呢，刚才孙老师提的那些东西呢，我比较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对我自己来说。但在中国譬如是农村呢，或者是一些的地方呢，却是很容易就会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是吗？
而且是一种很虔诚的心去引进。
嗯，
因为他要知道怎么做。很多的基督徒他在信主之后呢，其实他有一些，就中国人讲着礼数，尤其是北京人讲着个礼节。
对，
礼节就是一套做法。那我信主之后其实也很自然，我也会曾经这么想过，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如果旁边没有人指导我的话，那我就去想出一种做的方法来，而这种想出来的方法往往就是挪用以前我知道的，这样才能够好像表达出我自己的这个宗教情怀，一种信仰，对神的一种尊重。所以他就无形中引进了好多这种做法。可能呢这个方面就需要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更多的做一些教导，尤其是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告诉他该怎么做，免得他自己去琢磨去想。
但有时候你把这些东西真的完全挪开之后哈，那作为一个信徒好像是我的信仰就无所依据，所谓的信仰的生活到底怎样可以表达出来。特别刚才孙老师有句话很好，他们弄这样多的仪式或者是圣物，其实也是敬虔的一种表现啊。
是，
我希望对神是敬虔，我不是随便的。
是，
但反而你就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再做的时候，我的诚意，我的敬虔，那教会或者是这个带领者可以用什么方式？一方面有取代的方式吗？如果没有的话，又怎样令他觉得我的敬虔是有足够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流露出来？
是， 我觉得这里面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一个教导啊，规范。像摩西五经里面，是神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详细的告诉他们怎么做。那这样立位人和祭司们呢，他们真的就知道该怎么做。而这个做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要不要带有迦南其他宗教的或者埃及宗教的那个特点。所以当抬约柜那个乌撒，他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他们却不是用神教的抬的方法，而是用牛车的方法，这个是迦南宗教的那种特点。用牛车来运的话，那就出现了神击杀乌撒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用方法，我们要特别的选择那些不带有旧有宗教符号的，或者容易引起人误解的那样的方式，尤其是要看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用我们旧有的宗教的表达方式去向神表达，
或者是在这些旧有的宗教方式当中呢，也需要经过一个思考的分辨。
对，
譬如其他宗教也可能会对自己神讲话求告呢，这些都是通用的。
对，
但问题是在你求告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又要烧香啊，又要有什么供物啊等等，这些就要分辨一下。我们现在相信的圣经所启示这位神，他期望我们对他的敬拜，
是
对他的表达，
是
用哪一种的方式，
是
就回归到神，因为他是神嘛，
是
就应该是用神提出的方式，而不是用我们自己觉得合用的或者过去前人都用的方式，否则的话就很容易犯错。
是，另外一个方面也要做一个文化的转换和重新的解释，尤其是有些东西呢，它的动作也好，物品也好，它是带有原来的意思的，我们在信仰里面一定要重新把它解释，就是说把它旧有的内容替换掉。如果我们能成功的做到这个转换，有一些旧有的方式呢，可能它就不一样的意义了，代表着。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太过于紧张，那什么都不敢做了。其实圣经里面看神是看我们的心，而且呢，对我们无知的过犯呢，他也不那么求全责备啊，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向着他爱他。其实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全感
啊。刚才孙老师提到的一点，我自己也很深的印象啊，就是听众朋友常常来信会问一些的事情，真的很具体的，这个能够做吗？做了这个对吗？他们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样做是否犯罪？我不知道哈，孙老师有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信仰当中那个犯罪感呢是特别的敏锐，凡事我们都怕犯罪，都怕得罪神，以致做或者是不做其实不是单单为了这是否哈信仰生活里头一个跟神的关系，而是很怕错，很怕犯错。为什么呢？
而且这个呢，我就认为呢，就是我们民间宗教的影响了。
是吗？
因为在我们的民间宗教当中呢，这个信民间宗教的人和他所信的偶像之间就是这种关系，动辄得救啊，所以你必须100%的对，你才能保证你得福。一旦有一个什么做错了，哇，那就招灾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战惊恐惧，而没有一个安全平安喜乐。这个是我了解民间宗教很多的信徒呢的一个共同的心态。所以这个心态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在主里面被更新，被他的十字架的大爱所更新的话，我们就会常常怕犯错。
对呀，对呀，
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副常常动怒的神，而我们做错一点，可能一大巴掌就拍下来了。你想，我们如果人间的父亲是这样的话，可能他不算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何况我们天父，他的爱已经是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在他的面前。可能我们做的有不当的地方，但是神是赦免的神。
就是我们常常成为了神的儿女之后，也常常会在大事上小事上可能犯错甚至犯罪，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呢，神是慈爱的，而且神是可以饶恕洁净除去赦免所有的罪的，以致我是一个高兴快乐的心态来跟随神。纵然有问题的话，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去 承认我的问题的时候，深信的神会再次的赦免，重新的可以进入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是一个令我们每天可以保持一个真正的平安呢、喜乐了，可以有把握的这样的一种的信仰的关系。
这就是福音了。
对呀、啊，对呀、啊，福音嘛，带给我们真正的福气、啊、
是是，
好，不用呢，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担惊受怕，常常想着呢，就是只有一个惩罚的神。那我们的神呢？圣经的神不是这样的。
是，其实旧约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行义、做完全是做不完全的。
对对。
其实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完全。这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才是我们离不开的。最宝贵的。
对，同意啊。所以希望听过今天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被释放出来的心。
阿们。
很释放的，就是用我的本相来跟随神，慢慢的学习去成长，而不是说我完全了之后神才悦纳我们，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哈。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谢谢孙老师。
谢谢李老师。
再见。
再见。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手边上是我的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手心房是我的平安。将生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忘尘世，尽我赎你永活的真
谢谢我们的李崇文老师，还有我们的嘉宾孙老师啊，今天讲到一些的仪式啊，就是你要透过某一些的行为，好像呢跟你所拜的或者所信的那位神呢是比较亲近的，又或者是更简单化来讲，你要修行，你要积功德，就是你要做一些事。
对，要做一些能够看得到的一些事情哈。那这个仪式其实好像在每一种啊所谓的宗教里面都好像有一定的流程哈。
对，其实我很想问问大家，就是对礼仪的看法哈，特别是因为我们强调呢，我们的信仰呢是出于呢我们的真心诚意，所以在基督教的礼仪里头呢，或者是崇拜当中呢，很多教会是没有所谓的仪式
啊，
就是说圣礼，其实我们有圣礼的，譬如说圣餐啦，譬如说洗礼。但是呢有些教会是相当简单的，那么如果呢有机会呢去一些比较看重礼仪的教会啊，譬如说天主教啊，或者我们不说天主教，在基督教里头呢，譬如说在香港这边呢有信义会啦，还有圣公会啊，我不知道刘芳老师有没有去参观过，譬如说真的是跪在那里领受圣餐啦，譬如说有起印啊，主礼呢念一节经文，我们在下面的起应回应，对，那对这些礼仪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呢？你觉得这些礼仪会帮助你跟神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吗？或者会不会帮助你更容易进入崇拜里头呢？
其实我觉得呢，我自己确实对礼仪不是那么的了解哈，但是呢就是原本有一位查经的老师呢，他也是就觉得礼仪其实在这个信仰里面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一定要通过这些礼仪你才能达到个什么样的状态，才能比如说像修行啊，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礼仪它能够帮助你去多去思想哈，它有一个纪念的作用在里面，
是，
所以呢就提醒你时时能够记得这个礼仪背后到底是为什么要去纪念。
就好像呢文慧现在教这个幼幼班嘛，那我就跟幼幼班说，虽然他们才两岁半到四岁，我还是可以定班规的。我其中呢只有两条班规，老师讲话的时候你们要讲话请举手
啊，
这是第一条班规。第二条班规就是老师说祷告的时候，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小手合拢，眼睛闭上，对，但是我不要让小朋友觉得呢这就是一个仪式，只要我们祷告就一定要做这样呢才能够呢祷告，不，所以每次呢我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小手合上是让你们呢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能够专心，眼睛闭上是让你们呢
不要到处看，
对，就是要专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耶稣说话了，所以我们要专心，所以呢仪式是可以帮助我们，但绝对不是要透过那个仪式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对，所以不要把这个先后和主次顺序给调反了。
对，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我将
我爱背经句特别题，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中透过耶稣宣告的我是，来表明耶稣是赐人丰盛生命的唯一救主。请说出耶稣曾经宣告的我是。
每月第一周特别题，让我们对圣经更加认识。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礼物送给你。
做我路上的光。
这 周呢，我们是特别题，
就是七个我是哈、
啊，这是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我是啊、
哎，是。
那大家有没有记下来呢？因为昨天我们已经呢跟大家说了啊，约翰福音中呢有七个我是。
嗯，对啊，那分别是哪七个？大家有没有记得呢？
来考考大家。
哇，可能有点不是完全记得。
第一个出现的是我是
生命
的
粮，
那第二个呢是
世界的光，
第三个呢
是门，
好，第四个
是好牧人。
第五个，
哎，我是复活是生命。
对，第六个
是道路真理生命。
第七个
真葡萄树。
对，所以其实呢挺容易背的啊，因为七是一个完全数字嘛。那刚好约翰福音当中呢就有七个耶稣宣告的我是啊，或者我就是。那其实呢耶稣宣告的我是呢有一些特点的。
哎，
那首先他第一个特点呢是透过事件来宣告我是。所以耶稣呢不是呢突然之间就宣告了
没有前因后果的。
对，他是透过一些事件，然后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是啊。那例如呢我是生命的粮，那如果大家可以翻开呢约翰福音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他呢是在一件神迹之后耶稣宣告的。
哎，就是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之后的。
对，那耶稣呢宣告我是生命的粮，也就是呢当时大家因为这个神迹，哇，就希望能够呢得到这个肉体上的饮食。但耶稣宣告呢，是真心听耶稣讲道的人，他们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
是，
所以呢，不是只追求肉体的满足，应该追求呢心灵生命的满足。
是。
那还有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呢？
哎，这个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啊，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应该呢就是耶稣呢在赦免行淫的妇人，还有呢医好生来瞎眼的人。啊，就是约翰福音的八章九章，那做了这两件事之后呢，耶稣都有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走，
乃是进入光明里头。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他做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宣告他是真光，也只有他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或定人的罪，
哎，让人见光的。
对，好，那还有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呢？
这个是在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中来宣告的。
对，那当时呢，就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嘛，对不对？然后耶稣呢，来到这个地方，哇，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啊，马大和玛利亚在那边哭了。
是，
然后耶稣呢，就这样的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也就是呢，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他也能够呢赐信他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源头。
是，
还有我是真葡萄树呢？
哇，这个是在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时所说的。
对，那耶稣呢颁下了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大家都知道了，彼此相爱。那透过这一条新命令呢，也透过耶稣的最后晚餐里头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呢透过他我们可以跟神连结。而且呢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信徒之间，就是文慧跟刘芳之间，文慧跟大家，刘芳老师跟大家，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在耶稣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连结的。
哇，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哈。
对，那这是呢透过事件来宣告我是、
哎、
那还有透过节期来宣告我是。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了。对，例如呢我是生命的粮，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这个神迹是发生在接近逾越节的日子。那就提醒犹太人呢他们的祖先呢在旷野吃呢是摩西给他们的玛纳。那其实不是摩西给他们的，
是
而是上帝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呢就借此来宣告他是生命的粮，因为真正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给这个世界上的
、
对，使人的生命得以饱足的。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也就是呢他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
啊，从天而降的。
对，那我是世界的光呢？耶稣呢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是接近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哎，祝棚节。
对，那这个节日呢是纪念犹太人的祖先呢在旷野40年建搭帐篷，临时的
帐篷，
对，临时的一个住处。那么住在里面呢，他们要做什么呢？ 要点灯嘛，对不对？
嗯，
所以呢，耶稣呢就是透过呢祝棚节他们会点灯这个仪式来说他是世界的光。
嗯，这是一种保护哈，一种引导。
对，所以呢这是透过节期来宣告我是。那么对有信仰背景的或者是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人来说，耶稣一说这个他们比我们的体会是更多的。
是，
嗯，好，第三个是透过我是耶稣宣告他是唯一的救主。
哎，就比如说他说我是门哈，
就只有靠着耶稣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家。
是，那还有说到我是好牧人，
那也就是宣告呢耶稣基督他将要成的救恩，
嗯，
是要舍命的，那也显出了他的大爱。
哎，是，还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哇，
嗯，也就是呢耶稣基督呢是一切的源头，
嗯，
也是唯一生命的道路，除他以外呢是别无拯救的。
嗯，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是，那让我们今天都思想耶稣宣告的七个我是，来为此感恩。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要为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和明白神无价的恩典来祷告，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来倚靠神。
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
是
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嗯，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都知道，
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嗯，
阿爸天父，你不是责备我们，而是用你的爱来牵引我们，
是的，
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嗯，
督责我们，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引导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
嗯，
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听的专辑所讲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透过一些的方法，不是透过一些外在的仪式来建立与你的关系，
嗯，
而是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真正的渴望你，真正的信靠你，
嗯，
真正的完全交托给你，使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贴着你，
嗯，
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嗯，
主啊，所以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只有说我们享受了白白的恩典，
是的，
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的就是更加的愿意顺服，
嗯，
愿意交托，愿意依靠，我们愿意做的就是更加的愿意为你而活，
是的，
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星期我们会面对一些信仰的挑战，
嗯，
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也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去面对。
是，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几句心里 话，几句心里话。生命飞驰，稍纵即逝，死亡将一切都变成了过去，但是在基督里生命仍然继续，人们一生所要做的就是行他的旨意。死亡是时光的最后一章，却是永恒的第一章。
谢谢刘芳老师的几句心里话啊。那关于今天呢解开民间宗教之谜所分享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困惑呢？又或者是有没有跟你信仰冲突的地方呢？
嗯，是，那还有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本周五呢是没有热线的，那请大家呢透过短信、电邮、第五空间，以及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有背经句打卡的小程序啊，来通过语音发给我们背诵的经文哈。
对，那如果你是在那个打卡小程序里头呢，基本上呢，如果您是发了语音啊，或者是你默写呢，都可以在上面看到的。
哎，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呢欢迎大家呢也参与哈这些的新的平台的互动。
对，基本上我们从4月29号正式启动，
哎，小程序打卡。
对，那这是呢线上今天呢在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是参与电台的一个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上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
哎，
是您搜索一下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打卡小程序，
是，
那您可以关注就加入了。
嗯，是，那也很期待大家来告诉我们这个参与的感受哈。
是，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